好吗？
我们再大声鼓掌一下哈。这个黄冰姐妹是非常谦虚的，你知道吧？这个我在跟她联络的时候哈，她说她给我一些曲目哈，我说你是大师哈，你如果大师拉这个曲目显不出你是大师的水平，那这怎么行呢？我说你得拉几首大师的曲目，你知道这个。大家发现这个，我们不是说圣师这个，但是越到后来哈，你就发现大师的马脚露出来了，你知道哈，这个大师的水平就显出来了。所以真的感谢主哈，更感谢主是黄冰姐妹信主了，所以我们在主里是一家人哈。那个我有点简短的分享哈，我想我们待会儿会后请大家留步，有一起用饭，然后也可以跟黄冰姐妹照点相哈，这个将来这张相很值钱的，你知道。所以呢我总结了一下哈，这个黄冰姐妹信主哈，所以我今天跟大家简短的分享就是一个成功人士需要信主嘛。我想在座的大部分都是成功人士哈，不像我是觉得我就是一个失败人士哈。那么成功人士需要信主，你像黄冰姐妹，我相信她是一个成功里面的成功，在音乐学里面可能是最成功的一位。但是这样的一位人需要信主，我想在座的你也可以来思想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成功人士，成功人士是不是需要信主的？如果你在你的专业的领域里面你是有相当高的造诣的，为什么需要信主？我想到一个成功人士需要信主的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神是真实的。我查了一些资料哈，我发现许多有成就的人都是信了主的人，包括人类历史上的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音乐家、伟大的军事家，各样的人，这些人都是信主的。而这些人信主并不是因为他需要信主而已，这些人信主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神是真实的。你看啊，很多著名的科学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这个盖洛普哈曾对过去300年间的300位非常著名的科学家的信仰进行调查，其中除了38位因为无法查明其信仰而不济以外，其余的262位科学家中不信神者仅有20个，占总数的8%；信神者则有242位，占92%。所以在这些伟大的科学家里边，其中包括所有曾对科学发展做过重大贡献的科学的巨擘哈，如牛顿、法拉第、福特、欧姆、安培、麦克斯威尔、孟德尔、巴斯特，哎呀，这好多人我都不知道是谁呢，这个真是孤陋寡闻哈，也包括爱迪生，这个还有现代原子能专家普莱特、康普顿、佛米。这些人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是谁吗？大家就记住，这些伟大的科学家都是基督徒。他们是之所以会成为基督徒，不仅是因为他们需要，而我相信这些人的头脑都是一流的头脑。我相信黄冰姐妹也是一个一流的伟大的一个一流的人才。我相信她相信主不仅是因为她需要，而且她真实的知道这位神是真实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各位，我想很多都是伟大的科学家，你要知道这位神是真实的，所以我们会信靠他。而且这些科学界的泰斗并没有因他们在科学上的造诣而背弃神，反而加深了他们对神的一个崇敬。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成功人士最重要的，你会成功是因为你会用头脑来思想。当我们来思想整个宇宙的奇妙与美丽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它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宇宙会有这样的精密与协调？最近哈，我读到一个最有名的一个无神论的一个科学家的一个改变。那这一位呢，写了很多的书来反对有神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无神论的一个科学家。那最近呢，他说他不是天生的无神论者。那这个人呢，现在信神了。当他相信有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他以前的这些哥们儿哈，非常的愤怒。然后他就说呢，他说我不是一个天生的无神论者。什么是天生的无神论者？他说天生的无神论者就是为了无神论而无神论的。 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为了无神论而无神论的哈。他说他不是一个天生的无神论者，他说他是一个跟随证据的人。他说他为什么会相信神呢？他说我不是一个天生的无神论者。我希望在座的今天呢，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的朋友，你们不是一个天生的无神论者，你是一个跟随证据的人。他说他搜集了所有关于大爆炸理论的科学证据，发现宇宙确实是有开始的，宇宙确实是有一个结束的。而每一次的爆炸，他说，他讲到，他说为什么会相信，他说每一次的爆炸，他说这个大爆炸理论是肯定是确实的，因为搜集了所有的科学证据都证明是有大爆炸理论。但是他说每一次的爆炸都是毁灭性的，他说不可能把一片肉炸完了以后从烟雾中走出一个美女来，你只能把美女炸成碎肉，不可能把碎肉炸成美女。所以他说一定有一个创造者，这个大爆炸是在上帝的手中被炸出来的，才会炸出一个这么奇妙的宇宙来。他说第二个证据就是 DNA 的发现，他说这完全，当你看 DNA， 当你研究 DNA 的，你会发现这完全是一个智慧的一个设计。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座的哈，你看你会发现你在座这个房间里边，所有你身上穿的东西，你带的东西，你所有在这个房间看到的东西，你会发现每一个东西都有一个制造商的，不管是这个东西，这个纸，这个圣经，这个麦克风，这个领带，这个衬衫，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制造商的。但是弟兄姐妹，你们有想过，朋友，谁是地球的制造商呢？我也是有制造商的，我的制造商就是我父母，对不对？但是谁是地球的制造商呢？谁是宇宙的制造商呢？大家觉得成功人士里边谁最成功？当然黄斌是非常成功的哈，对，最成功的成功人士，我相信哈，在这个世界的最成功的成功人士比尔盖茨哈，他今年又开始了全球第一首富了哈。最近我读到一个报道，比尔盖茨开始去教会了。哈利路亚！以前哈，比尔盖茨，如果你现在查的，他比尔盖茨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他也不是无神论者，他是不可知论者。什么是不可知论者？他就是他不知道有没有神，他不知道。他也不是觉得没有神，他也不是相信有神，他是不知道有没有神。最近全家开始去教会了，而且是一个去一个天主教教会哈。然后记者就问他为什么要去，他就讲了他的原因。这篇文章哈，全球首富比尔盖茨日前在接受采访时称，他全家都去天主教会。他说宗教道德观激励着他的慈善事业，我们都知道他现在已经不做 Microsoft 的总裁，他现在开始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慈善事业哈，有几百亿的钱在里边哈，希望他也分给我们一点是吧，感谢主哈。他还分享了他个人对于神，对于今日世界所面临的最大问题的看法。盖茨在《滚石》杂志3月27日的专访中说，我觉得宗教的道德体系极其重要，我们以宗教方式培养自己的孩子，孩子们会去，美琳达就是他的太太和我也去的那个天主教会，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所以有义务并努力的去消除世上的各种不公，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宗教信仰。当他被问到是否相信神的，盖茨回答说，我觉得信神是有意义的，不过信神与否的决定会给你的人生带来哪些不同，我就不知道了。这个盖茨还是需要更多的被我们教导一下哈。与此同时，盖茨说他认同于像理查德·道金斯那样的人。理查德·道金斯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无神论者，他说他听完他的讲话以后，不仅没有认同理查德·道金斯成为无神论者，他说听完他讲以后，他觉得相信神是更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哈，不一定一个牧师会带领你信，可能一个无神论者在他讲完了以后，你就觉得一定要相信神。他说好，在我们开始理解疾病、天气之类的事情之前，我们找过一些对他们的错误解释，现在科学填补了一些，但不是所有。以往由宗教来解释的领域，比尔盖茨说，但世界的神秘，他说为什么信神？他说世界的神秘和美丽则是奇妙而深不可测的。我再读一下哈，盖茨说他为什么会相信，他说世界的神秘和美丽则是奇妙而深不可测的，对这一切总 并不总有科学方法的来解释。你看，要是说这世上一切这么美丽、这么美好的东西是由几个随机数生成的，那这种说法看上去也太不厚道了。这个是比尔盖茨讲他为什么会相信有神的。所以在座的各位哈，比尔盖茨已经改了，希望在座的各位也好好想想哈，跟随第一成功人士改一改。这是成功人士我相信会相信上帝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会用头脑来思考。当我们来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位神是真实的。我相信成功人士会信主的第二个原因，我相信成功人士最终你会发现第二个原因哈，最终你会发现成功，不论是你事业上的成功、金钱上的富有，或者越来越有名、越来越地位越来越高，你会发现成功人士们，你会发现当你拥有更多的金钱、拥有更多的成功、拥有更多的名气、拥有更多的地位，你会发现这些东西永远的没有办法真正的、完全的、永远的满足你的心灵。就像刚才黄明姐妹一样，当她拿了那么多的大奖的时候，哎呀，我真是希望我也能像她，你知道，我一个大奖都没拿过，就在国内混混，你知道。哎呀，当她拿了那么多大奖，你会发现这些东西、这些地位、这些名声、这些东西并不能真正的、完全的、永远的满足你的心灵。我想在座的各位成功人士，你比30年前有钱多了，对不对？但是你满足吗？你30年前还没有结婚，你结了婚现在满足吗？你30年前还没有孩子，你现在有了一儿一女，你满足吗？还是他们给你很多的头痛？你过去没有房子，你现在有了豪宅，你满足吗？你会发现成功人士我们都有一个特点，当然我不能算成功人士哈，你们是成功人士。成功人士你终归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些人类的成功、事业上的成功、金钱上的富有、所有名利地位的东西，最后你会发现它并不能真正的、完全的、永远的满足你的心灵。这个问题在耶稣基督与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告诉了答案。这个耶稣基督有一次在井边对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对耶稣基督说了许多话，最后耶稣基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喝了这水还会再渴的，你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你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再读一下这句耶稣基督说，他说你喝了这水还会再渴的，你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你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这个话？当耶稣基督说你把你的丈夫找来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基督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和你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也就是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的一生都在寻找一种满足，不仅是肉体的，不仅是物质的水的一个可满足，她在寻找一个内心的一个满足，她希望用爱情、用婚姻来填满那个内心的满足。但是耶稣基督跟他说，你已经结了五次婚了，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但是你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你喝了这水还会再渴的，你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你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弟兄姐妹，你渴吗？我们为什么来美国？你渴吗？你是不是想来到这里有更好的发展，成为伟大的科学家，有一天拿到诺贝尔奖，有一天成为 UCLA 的院长，有一天成为但是你会发现你喝了这水还会再渴的，你若喝了耶稣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他所赐的水要在你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没有一个人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弟兄姐妹，你渴吗？你要好好想想，你渴吗？还是你一直在用世界的东西想要填饱你内心的渴？也许你说你不渴，因为我刚才在家里喝了水才来的，现在渴了，你可以马上到那边去喝杯水。但是圣经里面讲到渴的时候，它不仅是在讲肉体的渴，肉体的渴用水用饮料就可以解渴了，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渴，是直到我们魂里边的渴。这种渴使我们了解，弟兄姐妹，你不仅需要物质的东西，你还需要安全感。魂里边的渴需要我们安全感，需要满足感，需要成就感，需要有家庭，有事业，我们需要有爱情，需要有娱乐，需要有智慧，需要有交流，需要有道德。这是魂里边的渴。弟兄姐妹，还有一种渴是你的心灵的，你的灵里边的渴，你的 spirit hunger， spiritual hunger， 这是灵里边的渴，是心灵里边的渴。而这种渴，弟兄姐妹，你今天一定要了解，在你的人生里边有三种渴：一种肉体的渴，是物质的渴；一种是你魂里边的渴，是需要爱情，需要安全感，需要满足感，需要成就感，需要家庭，需要事业，需要爱情，需要娱乐。还有一种渴是你的灵里边的渴，你心灵里边的渴，那一种渴是对上帝的渴，那一种渴是对永生的渴，那一种渴是对天堂的渴，那一种渴是对永远的爱、永恒的祝福、对永远的上帝、永生的那种渴慕。所以弟兄姐妹，也许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渴望爱情，所以她换了一个男人又一个男人，但是她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弟兄姐妹，有的人渴望金钱，有的人渴望这个渴望那个，天天希望再多一点，有的人渴望权力，想做主席再做总统，统治一个国家还想统治整个地球。有人渴望美丽，天天化妆，天天减肥，天天保养，天天健康食品。有人渴望名声，成了歌星想当歌王，成了歌王想当天王，成了天王想当天王巨星，成了天王巨星以后想当宇宙巨星。我们都是在同样的一个模式里面生活，也都在同样的一种状态里边在渴望。2000年前的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如何的渴，弟兄姐妹，今天你我也是同样的在渴着。耶稣基督所说的这句话到底在指什么？弟兄姐妹，你如果今天回去以后，请你记住黄斌的拉琴和最后讲的这段话。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话到底在指什么？他说，有一位神学家说，哈，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个巨大的空洞，这个空洞是上帝为他自己所创造的。人类用金钱、爱情、名声、婚姻、成就，一切的一切在人间的东西，想要填满这个人类心灵中的巨大的空洞，但是这个洞是填不满的，因为人的心灵是永恒性的。好不好？跟我一起重复，人类的心灵是永恒的。你知道吗？在你这个有限的人里边，你里边有一个洞，那个洞是上帝为自己创造，而你心灵里边的那个洞是一个无限的，是一个永恒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在这个世界里边，你找不到一个东西可以来填满你内心深处的那个满足。你找不到的，不管是爱情还是金钱还是权力，你永远的想要更多更多更多。你会发现，为什么我的心永远想更多更多更多？因为你的心是一个无限的心，因为你的心是一个不是一个短暂的，不是一个有限的，你的心是上帝为他创造的。你的心灵的这种无限性、永恒性，你渴望的也是无限的、永恒的，因为这个洞是上帝，无限的上帝、永恒的上帝，他为自己的缘故在人类的心里边放了这个洞。而这个渴望、这个洞，只有永恒的、无限的上帝他自己才可以填满。弟兄姐妹，你要了解，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是可以填满你内心那个上帝为自己放在那里的那个洞，除非你信主了。这就是为什么哈，黄冰姐妹得了帕格尼尼的大奖，她还要信主。哎呦，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帕格尼尼到底是有多难呐、你知道他讲这个帕格尼尼的这个讲李斯特，对不对？我就是练李斯特练习曲把手给练坏的，我还没有冲到大师，还刚要喊想来冲，就手就给冲坏了。人家拉帕格尼尼卡简直是跟玩一样，知道就是大师的水平就显出来了。但是大师仍然需要上帝。弟兄姐妹，你要了解一件事情，你的内心、你心灵里面的那个洞是无限的，它是永恒的，只有永恒的上帝才能够填满那个洞。你在人类找到的所有的东西，不管你有几个老婆， 不管你有多少亿的美金，不管你有几幢豪宅，不管你有多少多少的成就，永远不可能填满你内心那个无限的洞的。因为人类你在人间发现的所有的东西，它都是有限的。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你能够了解这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成功人士你也需要上帝。第三个原因，一个成功人士会信主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成功人士都是为未来打算的，是不是？你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你为未来打算的，绝不会是今天有钱今天花光，今天有酒今天喝醉，对不对？所以中国古人说，人无远忧必有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我们不为未来考虑，我们必定到时候会输得很惨的，对不对？大家同意我说讲了吗？要不要为未来想？但是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有永恒的，你是有灵魂的，你有没有为你的未来，为你的永恒来做个打算呢？许多的人去到地狱又回来，许多的人在他的临死的经验里面都看到了上帝。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电视哈，讲到一个非常非常差的一个人，他在跟人打架的时候被那个人给打死了，被装到这个救护车的时候，他的灵魂就离开了，然后去到了地狱。回来了以后，这个人成为了一个牧师，跟我一样。所以我虽然还没去地狱哈，这个，但是我活在人间地狱里边，你知道。最近我这个岳母给我寄了好多比尔盖茨的文章，你知道。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希望我成为比尔盖茨，你知道，好让他女儿能够好好的生活，你知道。他娶了一个，他这个比尔盖茨讲了一段话哈。他说嫁狼不能嫁狼狼，大家同意吗？娶女哈不能娶现在的这个雅虎的这个新的 CEO， 你知道这个雅虎的新的 CEO 哈，37岁，一女的，特别凶的。他说娶一个好女人旺三代，娶一个衰女人伴六代。比尔盖茨坚定地认为，女人决定了一个家族的未来。哎呀，这比尔盖茨的话真好哈，就像我们黄明姐妹拉琴一样好，真是，哎呀，说得太爽了。若你爹娶错了女人，那么你的童年将会生活在痛苦之中；若你娶错了女人，那你的中年也将生活在痛苦之中；若你儿子娶错了女人，那你的晚年也将生活在痛苦之中。哎呀，比尔盖茨真是厉害，我佩服他。比尔盖茨去年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他一生中最聪明的决定是建造微软还是大举慈善，他回答都不是，他说找到合适的人结婚才是。而巴菲特，第二富的巴菲特，股神巴菲特曾经也讲过，自己认为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是跟什么人结婚。讲到这儿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后悔了？后悔吗？翻过来一样的哈，你嫁错了人，你也是很痛苦的。你父亲嫁错了，你母亲嫁错了人，你有一个痛苦的童年。你嫁错了人，你有一个痛苦的中年。你的女儿嫁错了人，你有一个痛苦的晚年。找到合适的人结婚才是。而巴菲特也曾经说，他说自己认为人生最重要的决定是跟什么人结婚，而不是任何一笔投资。选择伴侣不仅是选择一个人，更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女人决定了上一代的幸福，这一代的快乐和下一代的未来。我再读一遍哈，女人决定了上一代的幸福，这一代的快乐和下一代的未来。娶一房好太太旺三代，有智慧的男人应该把你身边的女人终身进修，让有智慧的女人应该把学习成长当做一生的必修课。大家读到这段话以后，你的感想是什么？有没有感想？有感想吗？我的感想是哈，娶错了女人会影响我们的这一生，嫁错的男人也会影响我们这一生。但是各位成功人士，你要想一想，你没有想过，你信错了神，会影响到你的永恒。这是圣经中一直在强调的。我刚才讲到一个成功人士的一个特点，就是你会为未来打算的。信错了神会影响到你的永恒，这是圣经中一再强调。所以在座的各位都是有头脑的人。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你有没有为你的永恒做一个最正确的、最明智的、最有智慧的决定呢？它会影响你的永恒，它不仅会影响你的今生，它会影响你的永恒。 还是我们抱着旧有的错误的观念一直不肯放下？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来思想一下永恒的事情。弟兄姐妹，真是这样，当911事件发生的时候，从大楼里边打出许多的电话来，没有一个电话是在讲股票和房产的。弟兄姐妹，我再给你重复一下，当911事情发生的时候，从大楼里边打出许多的电话来，没有一个电话是讲股票和房产的，都是问妻子和孩子的。当我们有一天要面对永恒的时候，什么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为你的永恒做一个最智慧的抉择呢？这是第三个原因。第四个原因，一个成功人士会信主的第四个原因，是每一个成功人士的成功里边都有不为人知的一面，都有我们内心的痛苦、眼泪、孤独、挣扎、恐惧、忧虑和压力。你同意吗？你如果是一个成功人士，在你的人生里边有没有痛苦？有没有眼泪？有没有孤独？有没有挣扎？有没有恐惧？有没有忧虑？有没有压力？对未来的不可知，发现你不是那么成功，发现你是很软弱的。其实哈，我们在这个世界混久了，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的法则是你必须要成功的。我再重复一下，你在这个世界混久了，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的法则是你必须要成功的，而且你必须更加的成功，你必须要越来越成功，你才能够赢得掌声、美名、笑脸、称赞、高升、财富和机会。如果你有一天你不成功了，你会失去所有世界的这些东西。所以你必须成功，这是世界的法则。但是你要了解，你是一个人，在你努力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你的心灵里边永远有另外的一面，那是痛苦的，那是眼泪的，那是孤独的，那是挣扎的，那是恐惧的，那是忧虑的，那是充满压力的，那是对未来的不可知。这个世界所有的爱、接纳、认同、掌声都是有条件的。这个中国大陆以前哈，这个搞对象的时候最喜欢讲条件，对不对？哎呀，黄斌，我给你介绍一个男朋友，这个人条件绝对好。他虽然没有拿帕格尼尼大奖，但是他拿了这个柴可夫斯基大奖，长得特帅，1.8米，还很有钱，高富帅，怎么样？你看，我们的爱情都是建立在条件上面，对不对？当你没有这些高富帅，你没有帕格尼尼的大奖，你不是长1.8米像我这样，这个，我不知道黄斌今天看见我是不是有点痛苦？你看头发都白了，你知道哈？曾经也许是个帅哥，现在整个一个衰人，是吧？你说这样的，我老婆就跟我说过，她说你这肚子现在这么大，我完全对你没兴趣。哇，我说我到你这儿是找无条件的爱，你怎么给我找条件呢？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所有的爱、接纳、认同、掌声都是有条件的。当我们失去这些条件，当我们失去成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失去所有你所拥有的东西。这个就是你的痛苦，这个就是你的眼泪，这个是你的挣扎、你的孤独、你的恐惧和忧虑、压力。弟兄姐妹，我曾经哈这个在中央乐团混过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我交了好多女朋友，你知道。我有一天哈，我突然发现一个事实，就是这些女孩子会跟我是因为我在中央乐团，如果我不在中央乐团，她们不会跟我的。哎呀，那个时候我内心深处，我真的是渴慕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女人，虽然我是那么衰，我是那么差，她还会爱我，但是没有找到。所以我给我的妈妈写了一封信，我说这个世界上也许只有你可能是真正爱我的。但是后来我妈妈信主了以后，她有一天看电视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她说儿子，妈妈真的很爱你，但是妈妈对你的爱还是人类的爱，我虽然爱你，就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很讨厌你老婆。所以你可以看到，人类的爱都是有条件的，就像母爱这么伟大的爱，它都是有条件的。人类的关系里边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条件的。我来到美国的时候，这个手终于坏了，那段时间是最衰的时间，你知道吗？ 也就是那段时间里边，我走进了教会，那些弟兄姐妹非常非常的爱我，帮助我。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我来美国的时候在西雅图转机，在机场我那个英文差到一个程度，我连去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在哪个地方上机我都不知道，我就问我旁边一个老太太，她跟我讲了好多我都没听懂，最后一句话我听懂了，她说 follow me， 那意思就是说我跟她上同一架飞机，然后我就 follow 她了。然后呢，我去上厕所，她让她老公带着我去上厕所，对我特好。然后上了飞机以后呢，她特别让那个人把我们位子吊在一块儿，所有她讲的话我都听不懂。结果下了飞机，她女婿和女儿全家人来接她，然后呢他的女婿就跟我讲了好多话，就我最后就把学校那张信给他看，他说好，你现在好已经去不了这个学校，这个学校离这个机场有70英里，他说呢现在已经 office 都关门了，你要不要住到我们家，我明天再让你去。哎，我说好啊。我到了他们家以后，他们家有台钢琴，哎呀，我就在那给他弹，弹完了以后，哎呀，这家人对我特好，我当时想，哎呀，真是的，你看会弹琴多好，对不对？这到人家你看这个卖卖艺哈就出来了。后来发现人家不是这么回事，人家根本对你钢琴没兴趣，人家是基督徒。然后当我慢慢慢慢的进入教会了以后，我就发现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边，在一个人吃人的社会里边，找到了一个共产主义团体，找到一个共产主义团体。我第一次哈，那个时候是最衰的时候，手也坏了，已经不没有办法成为大钢琴家了，更不可能成为大师了。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当我走进教会的时候，那些人爱我，那些人那样的接纳我，那样包容我。我问他们，我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刚开始我还很有戒心，这些人一定是有阴谋的，后来发现人家根本没什么好图的，人家都是功成名就的人，你知道那个年代年薪都20万的人，你说这个在我一个穷学生身上有什么可图的呢。当我走进的时候，我发现，我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他们说耶稣就是这样的。我第一次了解到在人间是有一种爱是无条件的，那个爱就是上帝的爱。当我们成功，也许有一天我们失败了，也许我们有一天软弱了，你知道上帝根本不看你成功不成功，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你成功他也会爱你，你不成功他还是爱你，你年轻的时候长得漂亮他会爱你，你年老了以后他永远爱你，你过去很瘦他爱你，现在肚子很大他也爱你，你过去满头黑发他爱你，现在满头白发他永远爱你，这就是上帝的爱。不管你是成功是失败他永远爱你，不管你是高是矮他永远爱你，不管你是胖是瘦他永远爱你，不管你是聪明还是愚拙他永远爱你，不管你是美丽还是难看，耶稣基督永远爱你。成功人士你需要信主，真的需要信主。我相信今天黄萍姐妹来这边就是让我们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神。我们一起最后唱一首诗歌好不好？